好，亲爱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姐妹会，一起学习神的话。尽管我们今天是在网络上讲课，但是我仍然着正装，我甚至连皮鞋都穿好了啊。之前呢，我分享过属灵伙伴的专题，这个呢是和朋友相关。第二次呢，我是分享了顺服的专题，和丈夫相关。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专题是分别。和自己的价值观相关，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太抽象啊，因为我会把这个话题呢放在疫情的背景下来讲，结尾的部分呢我也会谈到姐妹们的特殊应用。我今天分享的主题词呢是分别，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认清身份，用对标准，不辱使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可以说，上至国家总统，下至普通百姓，我们每天呢都在做出很多的选择和判断，小到您今天是否要参加今天的团契，怎么安排时间，怎么花钱，用什么样的心情和表情来对待家人，大到美国总统的大选到底该选谁，这些呢都取决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分别善恶，我们是否分清自己的身份和所承担的使命。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其实如何分别的问题，都在影响一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着我们自己的人生。以我自己为例哈，很多人都曾经问我，你为什么读法律，怎么又读神学呢？当初我读法律呢，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不义，想要以这个法律之剑维护人心的良善，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家看到这幅图片中的希腊正义女神，就代表着我当时的理想。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她的双眼是被蒙住的，象征着不受外界干扰的法律平等。天平呢，代表法律之下的公平，手中的利剑代表着法律的刑罚。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她的脚下呢还有两个小人头，则代表着不论政权或者教权，都必须服在法律之下。可以说，青春年少的我在身份上，即使我当时没有自以为是救世主，但至少呢，我也觉得我是神箭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所信仰的绝对真理的标准呢，就是法律至上。我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讲善罚恶，实现人类追求美善的这个梦想，甚至呢，要把天堂建立在人间。然而，法学院第一年还没结束，我的法律梦想就破灭了。都怪那个给我传福音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他让我认识到，法律可以定人罪，但是呢，却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尽管他破碎了我的法律梦，但我很感谢神，给了我天国的梦想，不仅让我蒙拣选得救恩，后来呢，也蒙神的呼召，读了神学院，全时间来服侍神。通常人们读法学院之后，要出来做法官或者律师。读神学院出来呢，当然要做传道人和牧师。有人曾经问我，他说做律师和做牧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我说律师啊，特别是这个刑事的辩护律师，是把明知有罪的人要辩护成无罪或者轻罪；牧师呢，是要让自己自以为无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可以说，身份决定使命，标准决定选择。今天呢，我不是律师了，你还不是牧师，但是我今天来给大家讲讲士师参孙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做到分别他的特殊身份、标准和使命，以及如何影响他的选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重读参孙的故事，可以让人温故知新，也让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思疫情当中的这些感受和判断。在我分享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特别邀请各位姐妹们思想一下，您的特殊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您分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影响到您的每一个决定？所以呢，我把今天的题目是定为复盘疫情，再思分别。好，下面呢，可以请大家打开圣经士师记14章1到20节，因为是 Zoom 上的问题哈，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用心来体会。 好，《诗诗记》十四章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兄弟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般。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摆设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席之内，若能猜出这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套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第7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宽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7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7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好，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哈，比较长，但是呢，我会用讲故事的方式呢，再给大家来重述一下，而且也特别提醒一下啊。通常来说，大家在姐妹会当中给讲圣经人物的时候，常常都是讲女性作为榜样或者借鉴，但是我今天呢，是选的是参孙啊，尽管这里面也会提到一些女性啊，但是我主要是在讲参孙的问题啊。各位姐妹的话，不要对号入座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参孙是何许人也。士师记呢，花了4章的篇幅，记录了这最后一位士师的故事。可以说参孙呢，是圣经人物中最富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大力士和猛勇的战士，他空手撕裂少壮的狮子，比中国的武松打虎还厉害。他不仅能把城门拆下来，还能扛到山上去。他能推倒支撑庙宇的大柱，还能用一块梨腮骨击杀1000，比拿着重型武器的007还厉害。然而，英雄难过美人关，参孙呢，也是一个道德上软弱、婚姻上失败、缺乏自制、乱发脾气的人。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参孙的故事，可以说是英雄、美女加暴力，这不正是好莱坞最喜欢的题材吗？ 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上谷歌一搜，哎，参孙的故事还真被拍成电影了。对，当然，圣经本来不是为电影剧本而写，而是为今天的你和我而写。除了这个大力士的参孙，除了大力士的这个称号之外，参孙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拿细耳人，意思的是神圣的或分开的，归耶和华为圣。拿细耳人本来应当为服侍神而分别自己，他们要禁戒各种葡萄制品，其他人能吃的，拿细耳人不能吃，这次怎么样？代表分别。他们呢还有不可触碰死尸，这代表宗教礼仪上的洁净。还有呢，不可剃去头发啊，在疫情期间的话也不用去剪头发了哈啊，代表归耶和华为圣的标记。所以说参孙呢不仅身份特殊，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从第十三章可以看到，参孙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神迹。参孙的母亲呢本来她是不怀孕的，不生育，但耶和华的使者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将来神要用她的儿子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神的时候满足了，神就差派这个大力士参孙来肩负拯救者的使命。那由此看来呢，这位参孙是带着应许和使命出生的，生下来就是拿细耳人，但他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呢？可以说这几年网络上有句流行语叫什么，有钱就任性。参孙呢可以说是有力气就任性。在14章1节，参孙他看上了非利士人的女儿，非利士人本来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但这位能搬动城门的大力士一看到美女就挪不开自己的大腿了，就把持不住自己的心了。他对父母说，自己看上的女人是非利士的女儿，要父母给她娶来为妻。看来呢，他的父母是个很敬虔的人，深知神的律法和对他们的托付，就责怪儿子怎么能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但是这个胳膊拗不过大腿，父母对这个有力气就任性的女儿，那个儿子也是无可奈何。参孙呢，不顾这个祖宗的律法，也不顾父母的反对，竟然要娶这仇敌的女儿为妻。他的理由啊，很任性，因我喜悦他。可以说参孙怎么样，是跟着感觉走。那我们有一首歌曲哈，就这个名字，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正好是非常的流行，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看，哇，参孙的话不就是跟着感觉走的代表吗？他不顾拿细耳人的禁戒，进入葡萄园撕裂狮子，后来又从这个死狮子中来取蜂蜜，不仅自己吃了，还给蒙在鼓里的父母吃。从这几个动作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不仅自己连连犯罪，而且呢还让父母也沾染不洁。更可悲的是啊，他竟然将自己暗地里行的事儿设计成谜语，要在婚礼的宴席上呢骗取非利士人30件礼衣和30套衣裳。我们在座的姐妹打开衣柜，衣服很多是吧，但是在那个年代，礼衣是由这个细软布料缝制而成，外袍呢则是精心剪裁的礼服，一般人家呢每人只能有1套，但是参孙一口气豪赌了30套啊，那当然是豪赌了哈。但是正如这个参孙所预料的，那非利士人呢猜不出他的谜语。然而非利士人技高一出头啊，使出这个美人计。刚才说了哈，英雄难过美人关，参孙的妻呢恐怕也是使出了女人的看家本领，一哭二闹三上吊。在这个强大的攻势之下，这位能撕裂狮子的这个参孙终于被女人所攻克，不仅输了谜语，也赔上了自己所喜悦的女人。那参孙的故事讲到这儿呢，我们现在先来暂停一下，用慢动作来看看参孙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讲到刚刚我们常常说哈，我们看重什么就活出来什么样的信仰和生活，因为人生和这个世界都是由无数个选择所组成的。那如何选择呢，就取决于我们是要透过什么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看重什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判断善恶的标准。 虽然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希伯来文正的含义呢，不仅意味着正确的，还包含着道德判断的含义，正直的，以及情感色彩的，讨人喜欢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这个词组呢，在申命记、列王记、历代志出现过很多次。这是耶和华检验以色列民、评价列王的黄金标准。另外一个反复出现的词组呢，是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在圣经原文中呢，这两个词组用的是同一个字。如果要是把这个任意而行翻译为自己眼中看为正，就更容易发现与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之间的这个巧妙的对比。我为什么要特别的要提到这个短语呢？因为这正是参孙悲剧人生的问题所在。父母曾经责问他，怎么非要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来娶妻？大家还记得参孙是怎么回答的吗？就是那句任性的，因我喜悦他。其实这句话当中的动词和任意而行以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所用的都是同一个动词，因我喜悦他，就是他在我眼中看为正。所以说参孙悲剧的祸根不是女人，而是他任性的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给大家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哈，圣经上记载的第一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谁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对圣经都很熟悉，但是呢，我猜大家可能会想到士师记和列王记中的人物，但我给大家的答案呢是亚当夏娃。很多人呢以为亚当夏娃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而犯罪，其实那个果子呢并非藏着病毒，好像人吃了就能够被感染似的。我们当然可以说亚当夏娃是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而犯罪，都是自由意志惹的祸。其实呢，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善恶树，而在于善恶之分别啊。罪的本性呢，是在于人要以自己的眼光来分别善恶，人要如神一样，以自己来取代神。这也是古蛇给亚当夏娃的谎言。就是参孙不仅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也在谎言之中，参孙从狮子上来取蜂蜜，隐瞒真相，给蒙在鼓里的父母吃，也让父母呢不洁净。接着呢，参孙又欺骗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呢也屡次欺骗参孙，最终都因为谎言而丧命。那我们回顾参孙的故事，可以看到参孙呢浑身是力气，但缺乏一种力，就是判断力。当他不能分辨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只能跟着感觉走。虽然这仍在神的掌管当中，但注定他的悲剧色彩。虽然是英雄，但是是反面典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少会将自己和这些反面典型来对号入座，但在疫情之下，我们很容易也成为跟着感觉走的人。那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警醒呢？大家也不妨回顾一下哈，自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大家是不是刷新闻的时间比以前成倍增加了？我们也跟着这些网络上的消息百感交集。尽管这疫情已经8个多月了，但是大家的恐慌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因为大家都看到，哇，这病情的传染性这么强，没有症状居然也能够传染人，让人防不胜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夏季高温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传播啊，没想到现在成为这个遥遥无期的持久战。大家是否会感受到这种不断积累的愤怒呢？可以说疫情之初，中国政府的话隐瞒疫情，导致病毒迅速扩散，红十字会垄断这个捐赠的物资，并没有把这个我们所捐赠的这些医疗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医生和护士手里。那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义愤填膺的事情，我们似乎都隔着互联网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愤怒。相比之下，台湾的疫情防护做得最好，但是呢，却被排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之外。这就好像我们开家长会哈，我们要总结这次考试啊，谁的成绩最好，然后有什么样的经验，结果呢，考第一名的却被排斥在外。我都挺为我们的台湾同胞抱打不平的。 那我们的美国这边呢，很多的会众都不愿意啊，很多的民众都不愿意戴口罩啊，没有连游行都不防护，所以说这个疫情呢也都持续居高不下，中美的关系呢持续恶化，似乎都能快闻到火药味。那大家在这过程当中是否会感到悲伤呢？啊，全球的这个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2280万，死亡人数超过80万，在这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的家庭的生死离别。疫情始发于武汉，当时的话就报道过一位导演啊，常凯，他的父亲被感染，他也算是有社会关系的人哈、啊，在中国的话做什么事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啊，但是在疫情之下他也求告无门，偌大个中国找不到一个可安置自己父亲的地方，那只好呢回家隔离，然后导致全家被感染，几天之内他的父亲母亲相继去世，常凯和他的姐姐呢也是同日而亡。可以说在整个疫情期间，这样的悲剧成千上万。那疫情伊始的时候，这些生死离别的故事还被当作新闻来报道，现在几个月下来，成百上千的人都遇到这样的遭遇，似乎这样的悲痛都已经不再是新闻了。所以大家是否意识到，说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被病毒所感染，但我们好像已经被这些恐惧、焦虑、愤怒、忧伤、无助、抱怨所感染，让我们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我们判断的能力。但感谢神的是，虽然这场瘟疫让人封口、封城、封国，但也的确打开了很多人的眼睛，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是什么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选择和判断，我们到底在看重什么，因为我们看重什么就活出来什么样的信仰和生活。刚才呢我们重读了参孙的故事，难道只有参孙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吗？当然不是。今天的疫情当中，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分别为圣还是任意而行呢？我们是不是也活在这个谎言当中呢？就拿我们疫情始发之地中国大陆来说，这个一国之君和当权政府本来应当是分别出来的人，要管理国家和社会，保护人民，服务大众的。但是当今的君王呢，却要以神自居，要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啊，教会呢，本来应该是神的家，却被责令要以这个无神论者为教会的主。甚至有的时候说，甚至有教会的说啊，要在十字架旁边要挂领导人的像。但是有牧师啊很有智慧，他说呀，十字架旁边当时挂的两个都是强盗，那您看还要挂吗？哇，很有智慧哈。的确啊，十字架本是神的荣耀，但是呢却被在中国大陆任意焚烧践踏，神的仆人本来是宣告神话语的使者啊，却被任意枉法裁判关押，我们的王毅牧师啊被判关押9年啊。在这场瘟疫当中呢，公权力的滥用可以说是达到了这个巅峰造极啊！当初首先披露瘟疫消息的那8个人，竟然是被警方训诫、被封口，罪名呢是造谣，而且呢在国家电视上被公开的羞辱。结果呢，这谣言就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当他们封住了这些政治人的口，当谎言代替了真相，随之而来的就是家家户户要禁足封门，城乡村落处处封路。大小城市不得不封城，国际社会也把整个大宗国都封了起来。现在呢，大家各个国家的话还都是在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啊，千万民众陷入了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这些国民呢也都诚惶诚恐，怨声载道。可以说疫情当中这些一幕幕显露出来的是人性至恶，比那看不见的病毒更可怕的，世界一切的源头都源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乃至于我们每个民众都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刚才提到那个8个被训诫的人，其中一位呢就是李文亮医生，像参孙一样的悲剧英雄。他是医生，本来呢也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是有使命的人。他首先接触到这个感染这个冠状病毒的病人，并且呢意识到这个病毒的严重性。其实早在12月30号他就将这个消息发在医学院同学的微信群当中，但是呢这个消息被广泛传播之后就遭到警察的训诫。令人遗憾的是哈，他并没有像先知一样 来坚持正义的声音，也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接受了训诫，从此闭口。训诫书上说，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听从民族那个民警的这个劝告，从此终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李文亮写下能，并按下鲜红的手印。训诫书上说，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违法活动，你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写下明白，并且按下鲜红的手印。可以说啊，恐怕他以为啊，这样就能够保住他的工作，就能够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过平顺的日子。但是很可惜的呢，他身为医生，他并不能够拯救自己的生命，从此呢也不能够再继续工作，不能够再和自己的老婆孩子相拥而眠。尽管网络上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在训诫书上写下明白时候的时候，但似乎他并不是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自己本来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人，本应是持守真理的人，但是呢也被这个政权，被这个环境所重压。可以说，如果他要是像当初的这个旧约当中先知和新约的门徒一样，在受逼迫面前不妥协，对他来说呢，最多可能不过是15天的治安拘留。如果瘟疫警报被广泛传播，那可能千家万户就免受这个生死劫难。即使他真的被治安拘留，那岂不也是神的美意吗？让这个拘留所成为他瘟疫的避难所，反而让他躲过一劫，那他就不至于现在和老婆孩子生死两相隔。可以说，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有他的处境上的艰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我们人生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剧。可以说诗诗记的总结也是对这个时代一个最恰当的总结。诗诗记21:25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我这么讲哈，我并不是想责怪我们这位英雄，我只是特别的来为他惋惜。当然他会有很多的迫不得已，但可能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若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会怎么做？那我们自己是要行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愿意付上代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可以说一念之差带来的将是天壤之别。李医生走了，但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有机会。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本来是分别为圣的人，是有使命的人，要在社会当中呢要做光做盐，要像士师拯救以色列人一样，来拯救这个世界失丧的灵魂。然而在这场瘟疫当中，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啊，不停地刷着微信、 LINE 或者是各种网络媒体，判断着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这些政府官员是否昏庸无能、草菅人命啊。官方媒体呢啊，我们也是觉得他们好像去那个懦弱犬儒，隐瞒真相啊。然后甚至有些人、有些机构也会这良心泯灭啊，发国难财。那我们这些民众呢，是否的话不负责任啊？然后没有对这个疫情做出来自己应有的责任，似乎只有自己呢是这种正义的化身，好像只要我大权在握，我必能够救国人于水深火热。也的确哈，团结就是力量。疫情之初的话，当时我们全球的华人联手，一夜之间买掉了这个全世界的口罩库存。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的确加入了这个抢购的皇朝，要在这个第一时间将口罩的话送到万里之外的灾区。不可否认啊，我们这份爱心的话是诚然可贵的。那但是我们也要去有一个扪心自问反省的机会，我们要是出于爱灵魂的心，我们所作所为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呢，还是只为自己感觉良好，觉得我要在这个事情上有参与呢？其实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口罩，他更需要的是有这个福音，才能够真的给这个社会带来社会的公义、内心的平安和拯救人们未来的盼望。可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哈，我们说当然绝大多数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基督徒的话，我们会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好像只要自己相信耶稣得到永生就够了啊，然后不管别人信不信主，是否活在罪中，但实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那在一个城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的话都会跟着遭殃。就是我们如果对这些夺人性命的瘟疫感到如此恐惧的话，那我们是否也要对那些赐人生命的神，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轻忽呢？我们是否应该是对他更加的敬畏呢？正如这个马太福音10章28节所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密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可以说瘟疫之中，我们若真的关心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危，那我们平顺的日子，我们怎么可能会对灵魂是否得救冷漠呢？这正是比病毒肆虐更令人悲伤的景况。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不是让人举手表决多投他一票，不是让人每周日都来参加一场属灵的 party， 多一个粉丝一起来 happy， 而是要我们将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这个罪根拔起，学会呢以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作为我们的标准，如此才能够不辜负我们分别为圣的身份，也不辜负神给我们的使命。好，下面呢我们可以做下总结。在这个参孙的故事当中呢，他是拿西尔人啊，是分别为圣的人，要承担这个世事的使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尽管那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尽管神被拣选的参孙呢血气方刚，贪吃好色，争强好胜，但他仍然是在神的掌管当中，仍然被神所使用。参孙的故事呢，也是展现神作为的故事。那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当我们在去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我喜欢他然后就选他，我喜欢他就对他好，还是要看他是否他认清自己的身份，是否他看到自己的使命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呢？可能这个人我们的确看不惯，但是只要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他仍然被神所选择，那同时也应当是我们对他的选择。在这场瘟疫当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医生，其实也都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要拯救人脱离病毒之灾。然而政府一声令下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但没有办法将人心与罪恶隔离，这仍然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时代。在这个国家，这场瘟疫神仍然掌权，他仍然借着这场灾祸显明社会之不公，人心之不义。他也借着这些灾难，无论是我们现在的疫情，我们现在的火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冲突，都是一个神在用他的大声来呼唤万民来认罪悔改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归向他。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医生，让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期盼这个疫情过去，我们期盼这个火灾快快平息，我们期盼这个大选的话能够有我们所期望的结果，难道我们的明天就真的是越来越好吗？可以说参孙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自己身上呢其实也都有参孙的影子。参孙时代任意而行，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语也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特别是台湾背景的姐妹们哈，好像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谁说的哈。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性恋合法化，男人喜欢男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不仅是世俗之人的信条哈，这也是这个基督徒的很多基督徒这个属灵生活的写照。那我们也是啊，只要我喜欢，想不读经就不读经，想不祷告就不祷告，而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个人的享乐上，那么也是想不传福音就不传福音，甚至对家人也是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这句话是写给我自己听的哈，我写这讲章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应该认罪悔改哈，神首先来提醒我啊。若大家可以在这个清单上接龙，那就会变得怎么样，很长很长。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让人看出来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呢？可以说参孙呢已经成为历史，瘟疫呢终究有一天也会停止，但我们属灵的征战仍然会继续。那基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之苦，尽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要付出代价，但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要与罪隔绝，与人亲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着今天分享参孙的故事呢，在疫情之下来归正我们的心， 看到神对我们的托付，看到我们的责任。对于我们姐妹来说呢，神给我们姐妹的也有特殊的身份是什么啊？神托付给我们姐妹的这个特殊的责任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姐妹们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这些选择和判断呢？我们每个姐妹都是家中的拿西尔人，请大家特别记住这句话哈。我们每一个姐妹都是家庭当中的拿西尔人，都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当中，神给姐妹的三个名字是配偶、女人和夏娃。也就是说，我们姐妹的身份呢，首先是配偶，啊，是男人的荣耀的帮助者。她的使命就是要帮助男人修理看守。这里的修理看守啊，不是修理什么东西，或者是看守大门哈，有伊甸园没有坏的东西，也没有贼来偷啊。那神要男人来修理看守，就是要侍奉敬拜神，保守神的命令。男人要成为真正的属灵的头，就离不开女人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常常说，一个真正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背后，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一个真正成功男人呢，他的背后呢，往往都有一个贤德的妻子，或者伟大的母亲，那也是男人的丈夫，他有个贤德的妻子哈。所以说各位姐妹们，请记得，女人在很多方面都比女人强，所以我们男人呢，都需要女人在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哇，千万不能说错了哈！啊，女人在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啊，所以说我们男人呢都需要女人的帮助。就算今天我在给大家有这篇信息的分享，我也需要我的妻子的帮助。这个 PPT 是她在帮我放哈，所以说才会如此顺畅啊！也谢谢我的老婆哈。好，那第二个女人的身份呢，姐妹的身份呢是女人。使命就是要让男性成为男人啊！大家对创世纪都很熟悉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用尘土造的是什么？啊，神用尘土造的是什么？啊，因为这不是现场，我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大家的回答。但是我猜想，大家的答案可能会说：哦，神用尘土造的是男人，或者说叫亚当啊。的确，他的名字是叫亚当，但是呢，准确的答案是人，有灵的活人。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没有提他是男人呢？没有提哈，直到造了女人才称亚当为男人。所以说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这一点很重要哈，姐妹的身份是女人啊，你们是有特殊使命的，要让这个人成为男人。女人呢，是男人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最贴心的人。所以说，姐妹的脸色就是家里的晴雨表。姐妹们如果阳光灿烂，那我们男人呢，喝口凉水都觉得是甜的。如果女人们再多喊几声加油啊，男人就干劲儿十足。所以说，男人呢，能建造房子。但是女人能把冰冷的这个钢筋水泥变成温暖的家，所以姐妹们，请记得，是你们的温柔和美德让男人成为大丈夫，让这些铁骨呢也能够充满柔情。好，第三个呢，就是姐妹的身份是夏娃，特殊的使命呢是要成为众生之母。男人可以征服世界，但生养后代的事儿必须有求于女人啊！姐妹们不仅要生产 baby。还要这个养育敬虔的后裔，所以说伟大的母亲其实不是在养育孩子，而是在培养未来的男人和女人，一个能够被神所用的人。所以说配偶、女人和夏娃，这是神给女人的特殊的身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这也是女人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一个特殊的标准，是女人们分别为圣的特殊体现。所以然而在这个社会呢，有个非常流行的价值观念，就是男人女人都一样。其实这种观念抹杀了姐妹们所特有的这个身份和使命，把女人当男人用。的确啊，女人也攻占了一些领地，似乎找到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感觉，好像也乐在其中。其实呢，这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许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却失去了神要给你的更宝贵的东西。所以说参孙的故事，他最大的败笔是任意而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是也是对我们的警醒和提醒，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分别的身份，分别为圣的标准，并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选择和判断呢？我呢，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特别设计了两个问题哈，我们一会儿呢，也请姐妹们来讨论分享一下，就是大到国家和社会，小到个人和家庭，您看到了哪些任意而行的现象？这背后的价值观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作为姐妹，您如何来看待自己分别的身份和使命？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和选择？那今天的信息就对您有哪些启发和应用？我知道这个话题的话其实也蛮大，而且弟兄姐妹们的话也都会有很多的分享哈。我建议大家的话轮流讨论，每人先分享一点，可能每人先分享一两分钟，然后期间的话当然可以有简短的回应，然后等分享一轮之后的话呢，大家再有一些回应哈，这样的话让每个人啊都能够有分享的机会啊。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求圣灵来亲自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来回应神的话。好，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借着这场瘟疫呢来震动我们每个人的心，也让我们在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在其中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参孙一样，是分别为圣的人，是肩负使命的人，但我们也是常常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求圣灵亲自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要求自己。愿你的话语今天来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来得着圣灵而来的能力，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调转我们的眼光和脚步，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每日的生活都行在耶和华眼中，都行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也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耶稣基督的活见证。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特殊的情况当中，无论是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是在当我们来送出这张选票的时候，都求你来选择那一个能够合乎你神心意的人，而不是我们自己看为正的人。求神来怜悯这地，也来怜悯这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